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下面是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穷瘾，并渴慕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荒诞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大家好。今天很巧啊，我们中文堂就讲到跟英文堂是一模一样的，虽然我们的题目不同，我们叫教会与社会，但是内容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讲做盐做光啊，不过洋人呢有一点是我们还要学的，就他们很喜欢呢把那个场地布置一下来配合这个讲道，所以在台上有很多的灯啊等等，还有四个站啊，但我们就不会做这个了，我们只是用话来讲，顶多把一些内容打在上面啊。好，教会与社会，到底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教会跟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与社会应该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基督教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啊？其实用一句话讲，也不是出世的也不是入世的，两样都有，就是我们用出世的态度去做入世的工作，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先看看一些事实啊，就是教会其实不断影响这个社会的，当然社会也会反过来影响教会。好比说今天我们用这个现代的科技来把这篇道打上去，这个就是社会的影响。我们唱的诗歌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唱这个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是传统的诗歌了，都是当时在社会上那个流行歌曲那种形式，就影响了教会，也是也创造那时候的诗歌都是那样子的啊。好，我们看看一些事实吧。首先我们来到澳洲，我们发现这里的福利很好，是不是啊？我请问大家，福利从哪里来的？本来是西方国家没有福利的，我告诉你，福利是从基督教来的。以前没有福利的，古代没有福利的，但是后来是基督徒因为很有爱心，就办孤儿院、办老人院、办残废人的院啊，医院也是本来是基督徒办的啊。那么后来呢？国家开始呢，就把这个东西都收归国有了啊，让我们政府来办了，办得更全面一点。但是政府还允许教会继续办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来到澳洲，说很好啊，有福利啊。你看全世界那些非基督教国家都没有福利啊。好了，另外一个普及的教育啊，那么今天在西方国家，甚至在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有免费的教育。教育从哪里来的？学校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在西方本来只是这个贵族有资格请一些私家的老师回家来教他们的孩子的。本来没有大学的。大学的前身是什么？是基督教，是也可以说是天主教的修道院。啊，修道院后来就是只是念神学的，后来演变成大学。是这样子的。那么后来基督徒呢也办一些小孩子的学校啊，教小孩子，本来是教圣经的，后来就教其他的科目了，慢慢的就演变成学校了啊。所以教育的普及也是基督教。还有奴隶制度的废除，等一下我会讲这个。本来西方国家是有奴隶的制度的啊，但是后来废除了，怎么来的呢？ 也是来自基督教的啊，来自基督徒的。我们来到西方，我们发现是男女平等的啊，凡是基督教不平普遍的国家，男女不平等啊啊，男女平等从哪里来呢？也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圣经说不分男的女的，在主里面都是一样啊。前几年四川有地震，地震的时候啊，很多人去救济了，是不是 啊？但是那个日潮一过之后呢，那些人就不去了，去那个都是那样子的啊。但是那个日潮已经过去了，现在还有一批人留在那里啊，救济他们，帮助他们。谁留在那里呀？啊，你看江南就知道，他是从四川来的，就是一批基督徒在那里。这是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最后我们谈到商业道德，在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赵晓，他是温家宝以前的秘书，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做了一个演讲很好的啊，他说改革开放能够叫你不偷懒，但是不能叫你不撒谎。他国家派他到欧洲，到美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去考察，他就发现在美国那个经济的发展跟中国有什么不同呢？就基本上那里是一个有教堂的经济，在我们中国是没有教堂的经济啊。原来这个商业道德也是从基督教来的啊。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吧，之前你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你发现每样东西都是有个价钱的，是不是？有个固定的价钱标在那里的，你不会减价的，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是西方人发明的吗？不是，是基督徒发明的。在古代的时候，初期基督徒的时候，在市场上买菜买什么东西都没有把价钱打出来的，都要讲价了。你知道讲价很麻烦的，而且你把它讲得很低，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到时候你发现还是贵了很多，是不是？哎，首先有一批基督徒，他们说都是我们很诚实的，我们就把这个价钱打出来，我们计算过一个合理的利润，然后我们把价钱打出来，不能减价。他们就开始这样做。哎，这些顾客感觉这个方法挺好啊，省了很多时间，这批基督徒很诚实啊。那越来越多人呢，就是学他们，哎，他们这样做生意的方法更有效，所以其他的不信的人也是用这个方法，从这里来的。所以教会是不断影响这个社会的。讲到商业道德，有一个人可能你们不知道，叫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是德国人。他在1900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很伟大的书，叫新教伦理，英文叫 Protestant Ethics。 什么是新教呢？新教就是基督教，旧教是天主教。当然新教旧教在之前也是信耶稣的基督教啊。新教伦理他就说，你看凡是被基督教影响的国家，英国、美国、德国、瑞典、瑞士等等，他们的经济都非常发展的非常好。天主教就不行。其他的宗教，他写这本书非常的长，他包括就是研究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的思想佛教的思想怎么，他全世界的思想都被他研究，写得很长。当时的中国的学者看了他的这本书之后，哇，这个人这么厉害，他根本不会中文，从来没有踏出德国一步，他对我们中国理解的那么深刻啊。而这本书非常的长的新教伦理，他就说为什么在美国他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他们是诚实的，他们不撒谎的，他们赚钱都是不撒谎的啊。赚了钱之后呢，因为基督教也不赞成我们浪费啊，所以他们也不是大吃大喝的自己的完全享受，他们再投资，然后呢把一些赚的钱呢捐出来，捐给社会，捐给教会，所以整个社会就越来越平均了。他这本书的影响力非常大，到今天没有人能够推翻他的理论。所以我们看见呢教会是能够影响这个社会的，这是事实啊。好，我们现在看看经文里面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啊，世界就是社会啊的关系啊。首先呢，圣经说了，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我们是世上的盐啊。刚才那段圣经讲说的马太福音5:13啊，我们看看5:13啊，你打下去就行了啊。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啊，那么这里耶稣说，这是耶稣所讲的，你们这个你们就是基督徒啊，你们是世上的盐啊。那么圣经讲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盐，这是英语堂今天也讲的题目啊。盐有什么作用呢？啊，我们看看盐的第一个作用就是防腐的作用啊。在以前呢，就算是我们家里吧，以前还没有冰箱的时候，你这个肉你怎么样防止它腐烂呢？就是用盐啊。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在中东那里也是一样的啊。圣经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不是教会的盐，不是在教会里面防止腐烂，是在外面，在世界上，你们是世上的盐啊。这个盐要进入那个肉里面，防止它腐烂啊啊。所以你发现呢，越基督徒越多的国家呢，腐败就越少；基督徒越少的国家呢，腐败就越多。哎，这是一定的啊。所以基督徒有防腐的作用。我有很多时候，我以前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大家一看见啊，收了包来了，哎呀，不要讲脏话，不要讲脏话啊，都是那样子的。因为我的出现就是让他们防止他们的腐烂啊。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因为很容易呢，我们就变成了失去味的盐啊。有些国家呢，基督徒虽然很多了，但是因为那些基督徒呢都是没有味道的，失去盐的作用啊，所以呢不能够防腐。我举个例子吧，其实在非洲有很多基督徒，为什么非洲到今天还是那么腐败呢？因为他们的基督徒是很肤浅的，没有味道的啊。我在香港做牧师的时候，曾经我们从印度请了一个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这个印度印度牧师看起来一点不像印度人，看起来好像西藏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东北部有七个省份，那里的那些人呢全部是西藏啊、缅甸那一族的人的，都是今天我们看见那种印度人啊。那七个省呢，你不可以随便去的，你申请到印度去旅游啊，你要到那个地方去，你要得到一个，你要拿到一个特别的许可才可以去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七个省份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基督徒，印度大少，印基督徒只占2%左右，但是那里大部分人是基督徒。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有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士曾经去过，把福音传到那里。那我就把这个印度牧师请到香港来讲道，他是那边的教会的领袖啊。他在香港，他说啊，香港的地下铁真是了不起，哎，非常的有效率啊。他就是老是在那里夸奖香港。然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地下铁里面没有警察的？我说要警察的干什么？警察看的就是人，都要买票啊。我说不需要，我们个个都买票的。他说你看那个栏杆很低，你一跳就跳过去的，不需要买票嘛，是不是？我说在印度不是的吗？我们在印度一定要警察的看着这些人，他们才买票的。那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么你教会里面的人也是不买票的？哎，很多人不买票的。怎么回去一定要告诉他们？我说在香港你看非基督徒都买票的。那我这么一看，我说糟糕了，连你们那些基督徒都是不买票去坐地下铁的，你怎么样影响这个社会呢？盐失去了味道啊，所以呢就是没有作用。所以我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表现很好，但是在他的家里面，在他的公司里面，他的表现得非常的差。假如有些基督徒他在公司里面，全公司最自私的就是他，也有这种人啊，那就糟糕了，那失去了味道，没有作用了啊。或者是全公司最不会做人的也就是他，最多怨言的也就是他啊。曾经在墨尔本呢，有一个华人教会的弟兄，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领袖啊，他上去就好像海清他上来了领会啊，怎么的，讲一些很好听的话啊，当然海清不是啊。他的女儿，三个女儿在后面说什么呢？你会英语你知道，他们三个女儿在很小小孩子说 yuck， 你知道什么是 yuck？ 就是恶心呢， yuck 就是恶心。就你在家里对妈妈那样子，你来到教会里 你讲那么好听的话，所以三个女儿长大都离开教会。所以 失去位的人，我还不如你不做基督徒。所以我在这里要发出一个很严肃的警告，我们在外边，在家里，首先要在家里，在外边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有味道。在教会里面很容易装的啊，在外面，在家里就不容易装了。对啊。那么还有一批基督徒呢，就是做一些撤退的，有一个撤退的心态啊。因为刚才说不是这里啊，等一下再说，有一个撤退的心态，他为了保持自己的清高呢，他是自我放逐到教会里面去啊。因为圣经说丢在外面，你失去的味道你就会连着丢在外面，没有人把他丢在外面，是他自己放逐，自我放逐到教会里面，那跟这个世界呢就完全没有关系。这里有一个有四个字啊，他们常常用的叫分别为圣啊。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你看耶稣讲的，他有个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就是我父啊，他向天父祷告啊，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基督徒，我们不是离开世界的。假如你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我恐怕你要离世才可以了，但是你也不想离世。他说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我们不参与这个世界上的罪，但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十六节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你看这里我们看到第十九节那里说分别为圣，所以耶稣是分别为圣的，为这些门徒的缘故。但是耶稣分别为圣，是不是耶稣跟这个世界都脱了节呢？你发现不是，耶稣常常到什么人当中啊？他到底是最大的罪人当中，是不是啊？圣经记载当中妓女啊，那些贪污啊，那些人当中，哎，耶稣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怎么样说呢？他说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也差我们到世界上去，所以我们不能够撤退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们。不要受了这个世界的污染，我们不参与他们的罪，不参与他们的罪。耶稣到的是罪人当中，他不参与他们的罪，但是呢，耶稣到里面去啊，影响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好，这是世界上的盐啊。我们跟世界有第二重的关系，是世界上的光啊。哎，假如我们撤退呢，我们就把这个社会交给魔鬼了。当我们把社会交给魔鬼的时候，他必定会充分的利用。我告诉你，这个社会会越来越腐败，啊，好，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上世界有第二重的关系，就是我们是世上的光啊。那么刚才讲的是防止腐烂腐败的作用，现在更进一步是照亮的，不光是防止，而是照亮黑暗的。圣经怎么说呢？他说，首先呢，耶稣说啊。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啊，十四节那里说的，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为以前的城呢，在中东那些城啊，欧洲不是照在山上的，为什么呢？为了就是防备敌人来打的时候容易防守啊。那么神照在山上，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耶稣并不是说你不要隐藏，耶稣说你不能，根本你不能够隐藏，你想隐藏也不行。啊，有些基督徒愿意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不告诉别人他是基督徒，但是你不能隐藏，你偷偷摸摸始终会有人知道。啊，其实有些地方我理解，在伊斯兰教的地方，你有的时候必须要隐藏，你不隐藏呢，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啊。但是我们在澳大利亚不需要隐藏自己，乃是一个山上的城啊。好了，那么还有呢？我们是灯啊，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的。十五节那里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啊。大家知道斗是个什么东西？是用来就是量那些粮食的啊，一斗米两斗米等等啊。那么在中东也有很多的斗啊，那个斗有时圆的，有时是方的等等啊。那么你点一个灯呢，你不会把那盏灯放在那个斗底下。放在桌子底下，你会把那个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啊。所以基督徒不需要从社会当中撤退的啊，不要把你的灯 移到教会里面去，当然在教会里面也需要做光啊，但是主要是在外面要照亮其他的人，照亮啊外面那个世界啊。那么圣经还说我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荣归天父。十六节那里怎么说呢？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不是说我们故意的把一些好事做在人面前，叫人家面前叫人家看见，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他的动机是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而不是说把荣耀归给我自己，乃是归给天上的父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动机的问题，我们的好行为不怕行在别人面前。我认识一位华人的基督徒在墨尔本的，他在银行里面工作。你看一般的人呢，就算澳大利亚人吧，一般的人呢撒一个小小的谎是很普通的啊。你想约他明天晚上什么的，哎呀，他说对不起啊，明天晚上我妈妈过生日啊，其实不是他妈妈过生日，他随便说这句话，澳大利亚人常常讲的。当然一般人都是这样子的，撒一个小小的谎就是过了关了，是不是应付过去了。但是这位弟兄呢，他从来不撒谎啊，所以他公司里面很多人讲话大家都不是不相信，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哎 ，Patrick 讲话，他的名字叫 Patrick 啊，我不把他的姓告诉大家了啊。但是 Patrick 讲话我们要听，因为他从来都是讲真话的。他不是一个高层的人，也不是个很低层的人，他是中间的，在银行里面。哎，那么这个就是把光照在人前啊。那么大家说，因为 Patrick 是个基督徒，就他讲话我们就要听。哎，那这个就不同了啊。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好了，我们很快看到我们基督徒与世界的第三重的关系，我们就是分别为圣。那基督徒需不需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呢？也需要的，分别为圣啊，这个叫分别为圣啊。因为呢，我们发现呢，虽然我们的光是愿意照亮这个黑暗，但是你发现这个世界不一定接受光了。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呢，讲到光照在黑暗里，这里的光是指耶稣啊，黑暗却不接受光。当然在物理学上是不可能的，你这个光你个灯一打开，自然这个黑暗就没有了啊。但是在社会上，在人间是可能的，这个人可以拒绝这个光的啊。所以这里说黑暗却不接受光啊。那现在我们很快要转到彼得前书那里的，那里说我们首先呢，对这个世界要有个受苦的心智，那我们就会不从啊，不会跟从我们的情欲。这个是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的，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啊。那么什么叫心智呢？心智其实就是思想啊，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思想啊。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很好的，是思想准备啊，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其实这里也不是思想准备，是思想啊，思想装备。因为他说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兵器是一种装备，我们要有这种思想的装备，就是说我情愿受苦也不愿意犯罪啊。因为我以前也在社会上工作过，大家都合分来去赌钱呢，那我就不参与啊。我在电视台里面工作过，在香港各个都吸毒的，我告诉你，我那个电视台啊，我相信其他的电视台也差不多了，各个都吸毒，他们还把毒品给我，那我就不要吸毒。而且呢，在那个年代是70年代啊，他们电视台里面连各个都乱搞男女关系的。当时在香港也是很干净的，就是不论是不是基督徒，结了婚之后才来那个。但是他们那就是在电视台领导社会，跟我主持节目当中那个女的，她也是常常跟这个男的搞在一起，那我就不来那一套啊。那么就是这是我的兵器，我这样子呢是会怎么样呢？是会被他们笑，被他们孤立的。他们有一次叫我主持个节目，这个节目要访问人家怎么样赌马、赌狗、打麻将啊，我什么我都不会，他们就笑我，你这个人在电视台里面工作啊，你连打麻将都不会。他们孤立我啊，他们背后取笑我啊。那么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会因为迁就他们我就去打麻将，我不会 我情愿你不让我主持这个节目，我后来我就不干了，因为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你看他们就是声色犬马都做，我就是没，我四样我都不做啊，最后我就被他们排挤了啊，他们这个我们说就是放在冰箱里面去，就是发你薪水，但是不让你活动，很苦的。我在电视上，后来我自己一个人哭了好久啊，因为被他们冷落啊，最后我就也没办法了，也不干了，没办法生存了啊，情愿失去这个工作，我也不干了，没有办法了。我在之前我在一个药厂里面工作啊，那么有一位跟我同等的一个同事，他就骂我，他说你呀就是要每一个人按照你的生活的方式去生活啊。我说我没有这样说呀，我没有这样说。他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骂我啊。那么这种呢思想的准备，思想的装备是要老早就立下这种心智。我情愿被你们骂，但是我情愿被你们笑，被你们孤立，我不参与啊，我就是不从我的情欲。你说，所以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听神的旨意啊。因为我们人的情欲很容易泛滥的。我做电视台，我知道每个国家的电视电影都有政府的限制的，有个规范的，你不可以越过它的规范啊。你越过它的规范呢，他就来告你了啊。但是假如政府不规范，不给，就是电视台拍电影有规范，你看会怎么样？一定会色情的、暴力的、吸毒的，什么都脏话，什么都不演，一定是那样子的啊！这是人的情欲，你不规范，那个情欲就会泛滥了啊！所以呢，他说存这种心呢，就会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啊。好。那么我们有受苦的心智，还同时呢，我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是我们还是爱他们这个人的，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啊。上次我们说我们不赞成同性恋，但是我们爱同性恋的人的，这个我们要弄得很清楚，不要说哎一个人是同性恋，我们把他赶走，不让他们参与教会，不会的。只要有人是同性恋，我们欢迎他到教会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是不是啊？我们不是偷过东西，就是说过谎话，就是发过脾气。我们不比他们好，但是我们欢迎他们来。但是我们会说，这个是圣经不许可的，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还是爱人的。他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过了，已经够了。就是说，你们没有信主之前，你们以前也是那样子的。啊，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一般的非基督徒呢，他不至于说我们基督徒是坏人，但是他们会说我们是怪人，因为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啊。但是我们还是爱他们的，因为这段圣经虽然没有讲到我们要爱他们，但是在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爱是最大的诫命，我们是爱神又爱人的，如同耶稣他在罪人当中，他当时他是爱罪人的啊。但是当我们现在不与他们同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怪啊。他们礼拜五晚上一定要去喝醉酒的，你不喝醉酒，他们感觉到很怪啊。他们要吸毒，他们要赌博，你不赌博，他们就感觉到你很怪。他们乱搞男女关系，我认识在墨尔本有个警察，他是在我们这一组里面啊，一组有十个人吧，他告诉了一个警察局里面的秘密啊，其实在他们当中不是秘密。说我们每一个男人都跟他其他的老婆都有关系的。我说哎呀，那样子。但是假如我是个警察，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警察，他就没有做。你不这样做的时候呢，有些人会佩服你，但是有些人会说你太古老了啊，各个都是这样子嘛，反正各个都是这样子，那就你也要做啊。我以前在香港教德语的时候，就是在德国文化中心，我的上级是个德国人啊，校长吧，你就可以说他是同性恋，问他见他， 因为我见他用那种眼光看着我了，就我很难受的。他都把我当成是一个，因为我就别瘦啊，他都把我看成是个女人那样子，含情脉脉的那种。他中午吃饭的时候喜欢怎么样？外国人往往吃个苹果就够了啊。到街上，夏天香港有些地盘建筑的地盘呢、啊，那些工人呢、啊，啊，就是上面都脱了衣服，他就在那里看。那我就向他表明立场，因为他要我跟他好，我要跟他表明立场。我说我有女朋友，他说为什么你有女朋友？后来我说我要结婚了，他就跟我这个太太结婚了。孙先生，你为什么要结婚？他很生气。我说我为什么要结婚？我当然结婚了。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们这些人，我告诉你啊，你们就说一男一女的这是正常的啊，其他的都是不正常的。他就很生我的气，他就骂我啊，那有什么办法呢？他骂还是骂，但是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跟你搞同性恋，不可能的。所以人家以为我们怪也好，因为我们怎么样也好，但是我们还是爱他们的他诽谤我们，我们还是爱他们的但是我们不参与他们的罪恶这里有个心理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很喜欢处上风，不喜欢处下风。当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赌博和醉酒，你一个人不做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是处下风，你被人家冷落，你被人家孤立，你就感觉到自己是处下风你就感觉到你是输了，他是赢了。我本来对这个输赢了我觉得很幼稚，是吧？但是我现在发现不是的。为什么我拥护的那队足球队他输了我就感觉到很难受，他赢了我就很高兴，我说是不是我很幼稚呢？我发现这是很普遍的心理在奥运会里面，假如有一队中国的足球队对另外一队足球队，你还是希望中国赢的，是不是？输了你就很难受，特别是你输得很不应该输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受。这种输赢的心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最近我看那个录影带很好，他说在美国有个神学院，那些人在那里看启示录，哇，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这个研究发现很困难。后来他们说出去打篮球了。他们打篮球的时候，那个在那里做打工的一个工人，是个黑人，他在那里看圣经，其他人在那里打篮球。大家问他你看什么？他说我看启示录啊，启示录很深奥的，你怎么看？启示录讲什么？说很容易看啊，耶稣赢了。我觉得对呀，耶稣赢了。你看启示录那里就是这样讲，耶稣赢了，到时候我们赢了。原来赢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我们都希望最后善是战胜恶，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往往是恶战胜善，是不是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我很不服气，几千年来很多好人怎么样被打倒了，是吗？很多坏人做了官了，做了政府的领袖，是不是？我很不服气的，为什么老是这样子？但是最后耶稣赢了所以圣经怎么说呢？现在我们知道输赢的重要，但是现在我们处下风不要紧，但是最后呢，他们逼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看看谁赢了？你现在站在主那边，最后呢，我们会赢。善必定会战胜恶的，所以不要看目前我们目前都不愿意输但是最后会战胜邪恶的。好，我要用一些时间讲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今天我们应该参与这个社会，不要撤退，我们要在社会上做盐做光，但是我们也要分别为圣。我有一些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困难。第一，我建议你完全的诚实，特别是你在报税的时候，填任何表格的时候，申请什么时候，我建议你完全的诚实，不要把一些不忠实的话填进去，不忠实的资料填进去，也不要隐瞒什么东西，完全的诚实。你最后你发现谁会报答你？ 我赞成，假如你们在办移民的，你要完全的诚实，你要输得起，顶多我不移民，我也要诚实，不能够用不正当的手段。我赞成你在婚姻方面要完全的诚实。现在有很多婚姻介绍所，哎呦，是说多元文化，东方西方文化沟通，啊，叫你嫁一个洋人，找一个这里的洋人嫁给他，你就可以移民了。我不赞成，我觉得这个是利用，我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爱。曾经有一次，有个女的，她嫁给一个洋人，她希望我去她主持这个婚礼。我说你爱他吗？他说：“我越来越平静。”我说：“我不是问你平静不平静，我问你爱不爱他。”他始终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还说：“我说我主持婚礼，在澳洲主持婚礼是有个过程的，三个月之前通知你，现在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你要我就是帮你主持婚礼，不可能，三个月之前就要通知。”啊，然后呢？通知之后呢？还要做婚前的辅导。我不是帮你做这个仪式就算了，我要保证你们结了婚之后幸福的。他一听我这么认真，我说我是个牧师啊，我要保证你们结婚之后真是幸福的。他就知道马上就不找我了，那他另外找方法，一周之后跟你结婚。我要求大家在婚姻方面不要把这个移民的身份放在最高最高的标准，你要输得起，顶多我不移民，回到中国大陆去也不是那么坏的一件事。我不撒谎，我不利用，我对大家有这个要求。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也不要用这个方法来移民，你要用移民，你要用正当的方法，你是就是合法的方法。还有我要求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影响这个社会呢？就是主动去关爱。这个刚才讲的诚实很重要。我以前在那个公司里面，尽管有些人排斥我，但是我走的时候，我的老板怎么说呢？那个瑞士的老板，他孙先生，我们很舍不得你，因为你永远都是诚实的。你在的时候，我们永远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我们都知道。其他人无论他们讲话讲得多漂亮，我不知道他们是真话还是假话，还是欺骗我。但你错了就说你错了，你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个事情是紧的，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诚实、主动的关爱也很重要。我自己做一个牧师很容易就是与这个社会脱节的。所以我一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在香港到现在，我以前在香港，我去那些吸毒的人当中，帮助他们用福音来戒毒，参与社会。后来我到香港最贫穷的那个地区，每周一次去帮忙他们补习英语啊，帮忙他们申请这个水啊、电啊等等，也关怀他们啊，主动。来到澳大利亚，现在我们也去参加老人会，老人会有活动的。我们参加老人会的一个舞蹈班，是跳16步的啊，对身体很有好处的，对，就是防止老人痴呆的。因为你不光是身体的运动，还有你的脑也运动了，你要记住这16步，还有音乐。但是我们参加这个舞蹈班呢，那个老师很奇怪，他好像我们教会那样子，他认识一个面包店，他每一次拿一大堆面包来。我太太是怎么样呢？她每一次到中间就是暂停的时候，她就把那个面包搬出来。我太太就是主动的帮她把面包搬出来，放在一个很大的袋子里面。那个面包拿出来放在一个桌子上，其他人就去拿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因为这对老这这个老师啊，这两个老师是中国人，所以这个舞蹈班里面大部分是中国人。当那个面包拿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去抢啊。为什么呢？因为都要抢他喜欢那种面包啊，但是我们不抢。我太太拿出来放在桌上，你们先拿，你们拿完了剩下我们才拿啊，我们是这样子的。还有呢，就是舞蹈班完了之后，这个椅子我就帮他们搬，一个个椅子搬到那个房间里面去。这椅子挺重的啊， 还有我太太把他们的窗子关上，把他们桌子都放倒啊。这个舞蹈的老师这位夫妇呢也已经有70岁了啊。他们刚刚看我们也挺欢迎我们这两个学生的。后来一知道我是牧师，他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忌讳啊，牧师基督教。我看见他们对基督教的印象不是太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几年，就是没事帮他们搬桌子、搬椅子、拿面包等等啊，哎，他们对我们改观了。他们说：“你们是好人。”他就是这句话：“你们是好人。”其他的人我们发现，他们都看见我们在那里搬椅子的时候，他们说：“哎，你们信教人的确是不同的。”啊，他们都这样说的。特别是有一个陌生人来到的时候，第一次来。我一定走过去跟他握握手，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们欢迎你。各位，你假如第一次来到一个场合，你就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了。特别是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的，你第一次来到，特别是你一个人来，你不认识任何人的时候，你觉得很陌生的，你不知道应该坐在哪里站在哪里，是不是？到时候有茶点，你也不知道，哎，茶点我可不可以吃茶点，你不知道。但是我就懂得这种这刚来的人那种感觉，我就走过去欢迎他，然后对他说：“啊，等一下有面包，你可以拿的；等一下有茶点，你可以吃的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洗手间在哪里？这些资料啊，一个新来的人对他来说是很重要。所以我鼓励我们教会，我们也要对是新来的朋友有这种敏感度。新来的人，你自己到一个地方去，你是一个陌生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种感觉了。那么这个是。看起来很容易做，但是很多人不做，没有这个主动，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主动的关爱，这个小小的动作对人家有很大的影响的啊。这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在那里做啊。我每周我都跟一些非基督徒保持一个联系的啊，有一个人不知道提过没有，他是个航海的，他在澳洲航海的吧，他一个月坐了个船全澳洲走了，然后一个月在家休息。这个人呢真是非常厉害，他的历史很熟，所以我一见他的面的时候，他就讲历史，英国怎么样，中国在明朝的时候怎么样，清朝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皇帝，就是1807年的时候，他都能对上去的。我滔滔不绝地讲，我听了他已经听了5-6年了。他不喜欢基督教的，我知道，但是他喜欢我，他知道我是个牧师，他不喜欢基督教，但是起码他喜欢我，因为我听他讲话。有一次他去了，他跟他家人去了塔斯曼尼亚旅行，他回来之后我说怎么样，塔斯曼尼亚怎么样，是吧？在1890年有一条船从雪梨开到塔斯曼尼亚，他的女儿在旁边听，爸爸你知道吗，你这样讲叫人家闷死的。他爸爸看了他，然后就说：“然后呢，这条船呢？”他是那种人，你知道吗？完全不听你讲话的。所以他太太就说：“孙牧师，你怎么搞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我丈夫的，你怎么可以忍受他？因为我爱他，因为耶稣也爱他，我爱他。”所以我他一回来他就首先打电话挂给我，孙牧师我回来了。他有一些曾经跟他太太发生了一些问题，我也去帮助他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人的关爱，要主动的啊。有一天我盼望他能够相信耶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伸张公义，就是你们在社会上在公司里面工作要主持公义的、公道的，当人家看见你是很公道、很公义的时候，你会得到他们的心意。这是真言里面所讲的。我在那个药厂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样很不合理的，就是他们是洋人呢，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的；我们中国人呢，就有2周的假期的。我说这个不对，他们每2年还有3个月的回国的假期。所以有一次在公司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公平的，因为为什么你们洋人一个月，我们华人就2个星期？我觉得你应该增加我的假期。里面的华人没有一个人敢讲话，就我一个人讲。那个大老板呢，是个瑞士人呢， 他也觉得我对，但是他说啊，我觉得你们中国人两株也就够了。那我说那但是我们有没有讨论的余地呢？我们这里是开会，有没有讨论的余地呢？他就不讲话，不讲话，大家也不敢讲话。但是散会之后，很多人是华人，啊，孙先生，我们很感谢你啊，我非常佩服你啊，这讲的话，连那个大老板过后也对我说，我说你真是很好，就是你敢讲话，主持公义，不要怕人家怎么说，你就要大胆的讲，你不需要骂人，但是你要主持公义。当你主持公义的时候，你会得到人的心。当你得到人的心的时候，再向他传福音，他就比较容易相信你。各位，这是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愿各位做盐做光，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但当然在教会里面也要做了，在外面做盐做光啊。我不希望我们做基督徒的把全部的时间都给教会，看起来很热心。我希望你把一些时间留出来给外面的人，给你的公司，给外面的人，不信主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做盐做光。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儿子吩咐我们在世界上做盐做光，不是要撤退到教会里面去。主啊，你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你也是进到人群当中，进到那些最罪恶、最有罪的人当中，在那里做盐做光。今天假如我们是撤退的话，我们请你赦免我们，让我们有这种勇气进到社会里面。一方面我们是分别为圣，不参与他们的罪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勇气去主持公义，去主动去关爱，去在那里照亮黑暗。感谢主啊，因为你的能力大过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可以凭信心去这样做。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